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呢，就是讲到这个地方。好，那下面有些时间呢，我们再做一些问答。第一个问题说善恶业可以相互抵消吗？如何理正布施得财富？善恶业能不能抵消呢？是要看情况而定，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一般情况之下的话，它就善业和恶业它不能够相互抵消，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善恶业它的一种力量比较守恒的话，它就说是这个没办法互相抵消。但是呢，就是说是不是任何时间都没办法相互抵消呢？也不一定。这个抵消看怎么抵消，比如说呢，恶业它能不能够消尽善业？当然可以。比如说我造了善业之后，有四种因可以让善业消尽的，是这样的。比如说呢，嗔恨心，很大的嗔心，它可以消尽善根。还有就是说是后悔心，后悔心，它这种恶业也可以把这样一种消尽。然后呢，不回向它也可能消尽，当然不回向不一定是恶业。然后就是说邪回向、颠倒回向，它也可以把这个消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是强大的烦恼，恶业消尽善业的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善业消尽恶业的情况也有，比如说呢就是说我念金刚萨埵忏悔，就是我升起一个强烈的忏悔心。然后呢，就是说是念金刚萨埵的忏悔，或者我在读诵大乘经典来忏悔罪业，或者就是说我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顶礼来就忏悔罪业。那么这些呢，都是通过善业来消尽恶业，说这个就是有意识的去消尽它。那么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抵消呢？这个情况下，当然就是我们叫这个也叫这个也可以叫抵消嘛，意义上可以叫抵消，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抵消，平常的一些呢，就是说力量不是特别，互相之间力量都不是他们特别的强盛的时候呢，它可以并，它都是共存的，善业和恶业之间是共存的，共同就是说相互存在的，因为他们各自的力量都不足以消灭对方，但是如果大的那些呢，就有可能了，是这样的。所以布施得了财富呢，就说是因为布施嘛，它就说是一种那个，它是一个业果规律。真正来讲的话，就通过做布施，它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得到他的一种这个安乐的果，得到财富呢，他相当于就说是这个把这个相当于就把这个就是说稻谷的种子种下去之后，最后收成稻谷一样，它是一个同类，我们叫同类的因嘛，它是一个同类的因，是这样的。所以布施和得到财富之间，它也是一个同类。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它的因果是相顺的。因此说呢，布施这样一种这个布施财富呢得财富，如果布施正法呢自己得正法。如果自己给别人布施讲法的时候讲菩提心呢，那么自己后面就会升起菩提心；如果自己给别人讲般若空性呢，那么自己会得到般若空性的一些见解和证悟。那么如果是做无畏布施呢，自己会得到无畏。那么这些都是一种相顺的因果而导致的一种这个自然的规律，是这样的。第二个问题说，关于三大根本苦，也就是变苦、苦苦、行苦。上师讲到，总体来讲，六道轮回都有三大根本苦。但在共修的时候，也有师兄讲到，欲界的三苦俱全，色界只有坏苦和行苦，无色界只有行苦。请你开始关于三界的三苦。那么就是说，上师说总体来讲这个方面，六道轮回都有三大根本苦，是这样的。虽然这个是总体来说的并不是说分别而言。总体来讲呢，的确是都有，但是呢，就是说也不是说真实的一种骤变的一种讲，它是总体来讲的，六道中都有。那么就是说是分别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欲界的三苦俱全，这是毫无疑问的。色界呢，它是这个坏苦行，因为他们色界没有苦苦，这个也是的确是如此的。它有行苦肯定是有的，它舍受嘛行苦，然后坏苦呢也有，因为它是。在初禅、二禅呢，它也有这个乐和喜和乐，这些都有。所以说，喜和乐是一种安乐，它也会有坏苦。无色界呢，它没有苦苦它也没有这样一种安乐，它只有舍受。所以无色界只有行苦，这个是正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三界的三苦呢，可以这样安利。但是呢，无色界它的相续当中有这个种子，它虽然没有现行的这个苦苦的变苦，但是它的种子呢没有消尽。色界呢，它的这个苦苦的种子也有。所以从总的来说呢，六道轮回都有三大根本苦呢。从现行来讲的话，当然就按照这个里面所讲的一样，欲界、色界、无色界，它分别呢，就是说三苦俱全呢，具有两苦、具有一苦这些。但是呢，从具有种子的层面来讲，只要没有出离轮回，它六道轮回的所有的众生都具有三苦有些是从现行，有些是从种子来讲的。 第三个问题，孩子吃打虫药是属于杀生吗？不学佛的人说吃素也会间接杀生，修行人为何还吃？如何回答？吃打虫药也属于杀生，因为他这个四个条件都是具足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知道这个虫啊，有啊，这里面有虫，然后呢生死要打的心，吃药是加刑，最后呢虫死了就是就近，所以这个方面也当然属于杀生的，这个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有这样罪业呢，还是要忏悔。然后不学佛的人说学佛间接杀生，为什么还要吃呢？那么这个当然不一样了，因为素食本身它不是生命。间接杀生呢，就上次也讲了，这个间接杀生为什么还要吃呢？因为我们没有选择的。那么就是说，因为在这个世间当中就只有肉食和素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就是两个就是说是伤害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衡量的时候哪一个对我们的伤害更大，我们就取轻的那个。所以说间接杀生有过失，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的。如果有一个可以不间接杀生的食物，佛弟子一定会选，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但是呢，对我们而言只有肉食和素食。那么肉食是直接杀，肉食本身就是有情，素食呢本身不是众生，但是呢间接在产生素食的过程当中会间接导致有些众生会杀死。那么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是都有伤害，但是两个伤害两种伤害来对比的时候，我们就取轻的这个，我们没有想杀的心，我没有就是说是怎么样，就是说必定来讲的话，在这个欲界要生存，要生存的话就是肯定必须也要做这个选择。如果说这个不学佛的人给我们指出有一个第三种可以就是说不会导致杀生的这个，当然我们就会选择的，好人也会选择，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欲界生活完全不沾染罪业的没有就是不管怎么样完完全全不沾染罪业，即便是无忌业，即便是我们说无忌业，它也不是真正的无忌的。真正的这个无忌业的话，就是纯粹的不善不恶的无忌没有。因为不管是怎么样的这个无忌，要不然就是追随了就是说是这个烦恼心，要不然就是说沾附于善心，纯粹的一种无忌很难找，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完完全全的这种这个无罪的这些呢就没有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说以最小的代价，就修行者佛弟子，他是以最小的代价来得到最大的利益，这个素食就是这个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在放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导致一些生命的就是说一些生命的一种死亡，但是它也是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就众生的最大的安乐。而且佛弟子修行呢，也是以这种小的代价来得到更大的利益，然后呢他力量强大之后就会更加的去利益，就是更有力量去利益他曾经结缘过的众生。所以说有些时候思维他不能够过于的狭隘了，要不能过于的他的就目光太短小，他应该广大一点。如果这样的话就说是反正他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修行，他的能力愈加增上之后，他利益众生的能力越来越大，所以后面他对众生能够产生的一种这个加持力量就非常大了。所以说就是说虽然他有一定的伤害，但是还是要去取，因为必须要通过要生存下去，要生存下去，不生存了当然就没办法修行了。那如果说是在极乐世界这些地方，都可以说是他不用这些饮食可以维生的，他当然不用去取这些了，是这样。所以但是我们就很多人是欲界的凡夫修行者，所以你要生活你必须要也要得到这些财富。那么在取财富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哪个职业是完全不产生罪业的呢？很少很少。所以既然有这样的，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伤害减到最低，然后呢反方面呢做最大的善根，发菩提心忏悔这样的话才能功德，就总而言之它的一种善根的增长的速度是远远超过这个罪业的，这个就对了我从这个方面来去做取舍就是对的，是这样的。第四个问题是说，为什么思维怨憎会苦要从财富角度来思维？是因为财富关系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我们生命追求的核心吗？可以视为感情或其他方面吗？那么这个怨憎会苦呢，他讲的时候呢是财富方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就说是比较多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怨憎会呢，他就是说不喜欢的这些事物，不一定是财富吧，反正不喜欢的事情呢，他都会落在我们上面。财富呢，当时我们最执着的东西之一，是这样。所以说，以我们最敏感的、最熟悉的财富来做例子，不是说只是从财富，而是从我们最能够相应的、最有感觉的这样一种财富来讲。那么就情感方面，它是另外一种。就是另外一种方面，就是说是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所以这个方面也可以包含在里面。真正广义来讲，情感方面 都可以包含进来，但是呢，就是这里面主要是从他的一种这个事情方面进行观察的，他都有不同的侧重点。第五，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根本上师？如果有几位上师求加持，是可以观为一体吗？找根本上师的话，主要也就是自己的一些怎么说呢？自己的一种术士的一些善习吧，这是最根本的。因为华藏正觉在前行的后在讲一指上师的时候，他也讲了，不管怎么样呢，虽然就是说是，上师有很多条件啊，很多很多的法相，但是呢，就是说找到一个和自己的有溯源的上师相遇，这个很重要，是这样的。那怎么找到呢？其实就是这个根本上有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要去找，到处去拜见呐、到处去打听啊，可能这个也是寻找的过程。但是寻找的过程，它主要还是自己术士当中有因缘的上师呢，肯定会碰到的。所以到底怎么找呢？就祈祷。如果真正来讲就祈祷早日的碰到自己的根本上师，请佛菩萨加持我，或者根本上师你在哪个地方啊，你听到我的呼唤你就来找我，或者让我加持我遇到你，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是要真正寻找的话，这个也是不断的祈祷也是，或者就是说是你不用去到处去见面啊，这个上师也见面是不是我的根本上师，那个上师也会碰个面是不是我根本上师，这样去寻找当然也行。但还有一个方法，就刚刚讲的，就是不断的祈祷他。如果真的有溯源的，他很快就会出现。只要是你的这个机缘成熟了，就会出现了。如果有几位上师呢，求加持的时候，当然应该观为一体啊。如果不观为一体的话，我们就有可能舍弃其中一位。所以说，最好的就是把所有的上师观想一个上师的样子，所有的上师呢就融为一体，因为本性是一体的，是这样。这样的话，就是说，既是有一个。这样观想的话，既就是说有他一个主要的观想的，也没有舍弃任何的上师，也得到任一切上师的加持，而且这样一种把所有上师观于一体的方法，也是让我们平等的升起信心的一种必要性啊，所以这个是必须的。第六个问题，弟子没有受过居士戒，自己观想三宝受菩萨戒，得到菩萨戒戒体了吗？持名内部比丘戒和持名内部菩萨戒具体要守什么戒条？戒条需要多久读一次？没有受过居士戒，自己观想受菩萨戒，这个很困难，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的话，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受过居士戒，是不是就不能够受菩萨戒呢？这个也不一定。因为如果有皈依戒呢，它也行，或者说自己有一个不杀生的一种这个作意也可以。因为在心性修习大特殊当中，全职观尊者对这个已经辨析过，是不是无著菩萨的意思必须要有毕竟的活作为基础。那么就说是龙树菩萨说不一定，但是呢就二者不矛盾。那因为就是你要受菩萨戒，如果连一个我不杀生的心都没有的话，那就可能也得不到菩萨戒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受过居士戒呢，这个倒不一定不能受，但是呢自己观想受菩萨戒，这个有点困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是第一次受菩萨戒的时候呢，应该在上师善知识面前受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得戒的一种方法得戒的一个方式。如果但是说如果实在是找不到那么自己观想这样受戒呢也行也可以，但现在可能还没有到达那种实在找不到受戒的善知识的一种这个情况吧。所以说尽量呢还是寻找一位具有菩萨戒的一种上师，在他面前受菩萨戒。然后持名内部的比丘戒和菩萨戒呢，它有的时候基本上和那个是一样的，有些时候有它不同的地方，有的时候差不多一样。说戒条呢，就是说是这个需要多久读一次呢？如果小乘的话，半个月读一次，半个月读一次。但是有些时候呢，他如果说在会供的时候做些会供呢，也可以清净这样。所以如果每天呢就读或者说是半个月一个月读一次这都可以倒没有要求一定要怎么读一次。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戒律必须要手持你不能忘记，是这样的。所以并不是说你要多久读一次否则犯戒律，这个倒没有。但是呢如果我们忘记了，那当然你自己需要守什么戒律有可能犯掉，这样的。第七个问题，这个季节在家里出现瓢虫弟子将它扔窗外了，同时想早点转身善处并给它回向，但是扔完呢也想到它会冻死的，这算是故意杀生吗？这个如果扔出去的时候想到可能杀，反正管他这么多想扔出去再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有可能是故意杀生，但如果已经扔出去之后才想到有可能冻死，那就不算是故意杀生，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现在天气还冷如果考虑到天气还冷如果扔出去可能死的话，我们就先不要那么早把它扔出去，是这样的。 然后如果现在开始暖和了之后呢，也把它放在窗外呢，也要动作也要轻柔一些，实际上尽量动作小一点，然后给把它放出去，然后给它发愿，让它早晨转上去啊，早点转上去啊，早点解脱啊，这方面的话就说可以。但扔完之后再想到可能动死，这个就是不是故意要杀它，是这样的。第八个问题，51课讲记中弟子有两个持相请法的开示。第一，风脉衰退的意思。二，人狗践踏是正事的意思。风脉衰退，因为就是说是按照佛法来讲，密宗当中讲的话，就是我们外面有这个身体嘛，身体，然后里面呢有风脉明点。风脉明点呢，它其实就是比较细微的元素啊，就组成粗大的身体、语言和心识的一些元素。如果风脉兴盛呢，我们的身体强壮，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思维活跃，我们的语言呢可能也是正常的语速啊这些。但如果风脉开始衰退了，它外面显现的时候呢，身体就开始老了，然后自己的心识呢也开始就说是忍耐力不强了，自己的语言说话的能力呢可能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利索了，这个就叫风脉衰退。因为就是说是这个风脉明点，它是属于我们介乎于最外和最内之间的一个元素，一个因。风脉明点呢，这个它的本性，再往里面，风脉明点的本性就是可能就是法报化三身的。那么在它风脉明点外现的呢，这个就是生与意啊，就生与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它是介乎于内外之间的一个元素。所以说如果风脉呢就是说是兴盛呢，就刚刚讲了，如果风脉衰败了就会逐渐衰老，就这意思。衰退的意思就是没那么强劲的。然后呢，人狗践踏是正事的话，就是说这些人狗践踏是正事，就是说这个年老的人呢，他似乎就是说第一个是正事，就好像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反应，就像正悟的人，别人去欺负他，他的心如如不动，他不会受影响。人老了之后呢，他的就说是这个内心也衰弱，也不敢做什么反抗，或者想做反抗也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做反抗，就好像就别人欺负他的时候呢，人也欺负他，狗也欺负他，就好像一个证悟者一样，他就是没有办法做什么任何反应，所以就说明他很迟钝的，方方面面的就很迟钝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九个问题说，弟子还没学密法，现在遇到两个情况，弟子怎么和他们相处？一，破誓言者同在一个 QQ 群、微信群，弟子自己是否要退出群？破誓言者接触的法宝加持品要接受吗？B， 自己退出密法班的人不清楚是否破誓言，要保持怎么样的距离？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不是破誓言呢？我们首先要这个很慎重，也不要随便说别人谁谁谁就说破誓言了，或者听说破誓言了，或者我感觉到破誓言。这个破誓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就断定谁破了誓言了。所以这个如果我怀疑谁破誓言，我一定要多方求证啊，多方求证，不是说随便找两个人，对方说我也觉得他可能是破了誓言的，他的说话的方式有点不对。我再遇另外一个要好的道友，哎，我也觉得他破誓言，好了，我们三个人决定他破誓言的。那就没有这样的，就必须是破誓言呢，必须要多方面去印证他到底是不是破了什么誓言，忏悔没有，是不是过了忏悔的界限，或者就说是把这个情况谁谁谁哪一位德高望重的上师讲的，那这些方面的话就需要非常很慎重的去认证呢，是这样的，就甚至于要比认证活佛还要慎重，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他这个破誓言这个问题，他的的确确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来讲，他是很大的问题。所以首先要很谨慎，如果真正的破了誓言呢，那就必须要自己就必须要谨慎，要远离这个破誓言的人。虽然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我们说哎，这叫远离破誓言的人，我内心我也和他斩断联系这个也不必要，主要是生语啊，是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内心当要对他发慈悲心，这个永远不能变的，但是身体啊、行为啊这个方面的话一定要远离，是这样的。以前呢可能佛时代、华智末切时代没有 QQ 群之类的说法，但他只是说一个山沟的水不能待在一个山沟里，喝一个山沟的水都会就是说染污，但是呢没有说呼吸一个山沟的空气会染污的，所以他也有一定的那种传染的一种力度，也有限嘛，我觉得。所以说 QQ 群、微信群退不退啊，这个我也不敢说，上次也没有开示过到底需不要退，也许在虚拟的空间当中没问题，看上去有的时候似乎不大， 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觉得就是保险的话要退也大问题没有，是这样。但是这个不敢肯定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既然破了誓言呢，我们在一起呼吸的这个空气了，是不是也是要完呢？他就是一般讲只是说一个三哥的水不能喝啊，这样最后也会染污的，其他方面倒没有讲那么严格。所以这里面可能也有一定的一种，也是有一定的一种这个范围吧。然后他们的接触的东西法宝这些呢，就说是这个需要接受吗？那么最好还是就是远离好一些。有些东西的加持品这些，它会受到它的染污就没有力量了。尤其是有些加持品，比如甘露丸啊、加持品啊，陈独自康复也讲过，像这样有些这个加持品来源，如果是破誓言的人摸过的加持丸，然后呢，如果给鱼放生的时候，不但没有利益啊，反而很大的伤害，这个也有。所以这些药呢就尽量不要接受。法宝呢有的时候呢好像不是那么严格，但是最好呢还是就是说是那个什么加，有时候法宝呢好像是有些时候说可以用的破戒律的，但是破誓言的，破誓言和破戒有的时候还有差别，但是呢最好尽量吧还是就是说不接受好一些。那这些退出密法班的人和前面一样，那必须要慎重，是这样的。没有搞清楚之前呢，就是不要保持什么样的距离，不要定性，因为保持距离就是意味着要定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每天我保持自己的忏悔啊，每天就是不管是我知道或者不知道别人破誓言，每天都要保持一种忏悔。这个忏悔呢就是就可以亲近这个叫做亵渎，或者叫株连世界的这种过失呢。株连世界就是说就是说被感染被传染的，虽然我自己是亲近的，但是因为我接触了破誓言的人而导致我的誓言不亲近，这个是每天念百字铭就可以忏悔掉亲近掉。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肯定的时候呢，我们情愿，我情愿就每天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忏悔，我也不情愿就是首先给谁定性说他已经破了誓言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通过我的这个嘴再把这个问题传出去，那就更麻烦，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要慎重一些。第十个问题，如果来源有来源可能不清净的甘露丸要怎么处理，这个就扔掉就行了，是这样的，这个不能用。第十一问题，打完课日常课诵的烟尸与鬼类有说掺和少许甘露丸等圣物更佳，弟子出于自利利他的发心，在网络一家寺院官网法务流通处请了该寺的八大法型甘露法药来掺和进烟尸粉和做甘露水一起做烟尸。弟子观察这家流通处流通的都是该寺制作的藏香、熏香物、宝瓶、焦烟、甘露丸等，在网络请法药来布施，这样如法吗？这个网络请这些没有什么，关键就是说自己他们这个寺院制作的这种过程，制作者他是很亲近的，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些就说是这个亲近的话，通过网络请购呢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是这样。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尽量还是说就说是亲自的那些可靠的道友或者上师手里拿这些更好，因为在流通邮寄过程当中呢也许会出现一些其他情况，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用太过于的什么呢叫做这个担心吧。一般来讲，如果他制作的工艺是比较合法的话，就说是通过流通网络请来的也应该可以啊，主要的来源还是他自己的这个制作是否清净。但是呢可能的话，前面讲还是直接从那些清净的道友和上师这个地方请最好，尤其是加持丸这些东西。第十一个十二个问题，我来学习家里人不支持，现在他让我觉得很受束缚，若是把修法的功德回向他，早日对佛法升起信心，在饭菜上方甘露丸泡的水，用他的钱放生，回向他和他的冤亲债主，这样的行为法本上说要有一定境界的人才可以操作，可不可以这样做？有一定的境界的人可以操作，倒是没有见过这样的。那么就说是修法的功德回向他对佛法生信心，这个不需要说境界，一定境界的人操作吧，把我修法的功德回向给对方让他能够生信心，这个我觉得只要有善心的人会做的人都可以。在饭菜里面放甘露水，这个也不需要这些有境界的人，反正只要是来源清净的，就是可以放在那里面给他吃，让他结缘。用他的钱放生，这个也不需要有境界的人来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回向他的冤亲债主，这个我没有看到是哪个法门说就现在才能做这些。所以当然就是我觉得是有善心的人可以 只要你有这种善心，有信心就可以做。也许这个法本当中讲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啊，但是单单从这个问题当中描绘的这个，我自己觉得倒不一定要有境界的人才能做的，只要有信心有善心的人都可以做。这样第十三问，众生的心识也是因缘和合的吗？是幻灭的吗？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一切有为法全是因缘和合的，所以众生的心识是有为法不例外，它也是因缘和合的，是这样的。比如现在我们的心识啊，现在我们的心识呢，不管是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还是我们的意识，它都是要各种因缘和合，它才能够显现成眼识、耳识，显现成意识。阿赖耶识它也是要前面的一些因缘，就说是这个具足之后呢，才能产生第二刹那的一种，它也需要这个因缘和合，是这样的。所以只要因缘和合的法，它都是无自性的，都是幻化的，是这样的。所以没有一个法不是这样的，所有的法都是这样的。未曾有一法不是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所以说就是说这一切呢都是这个幻灭的，所以是幻灭的，但是它的虽然是幻化的哦，但是它的一种因缘还没有灭掉之前，它会一直幻化下去。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有情呢，就是在给它创造这个因缘，我们自己现在这种运作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创造。那么就是说这个它这个心识会一直延续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够不延续？首先把心识上面的不利于就是说解脱的东西首先把它去掉，比如说一些肮脏的一种想法呀，还有烦恼啊，还有我执啊，把这些呢就和把这些东西从心识上分开，然后呢再修空性，修的空性，修心识的空性，心识本身的空性，然后修到一定力量的时候呢，然后他的一种这个心识我就知道了空性了，然后再最后到了最究竟的时候，就成佛的时候，他的心识就真实完完全全的，他的一种到了走到尽头，他就会完全转为佛智。所以说只要我们的心识没有完全的中断心识的因缘，让他就说那种心识显现的因缘没有完全泯灭之前，心识它一直会存在，但是存在它的幻化也不改变它幻化的本性，是这样的。那么最后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成佛的时候他的心识就没有了，他只有佛智没有心识了，实地菩萨都还有一些一部分的心识没有断掉，所以说最细的心识呢，在成佛的时候才会断。所以说这个所有因缘和合的法，心识也是幻化的。第十四个问题，弟子听我们这里的师父讲法，讲到易幻供养可以将超市的物品及银行钱财做易幻供养，供养诸佛菩萨、上师三宝。有一位讲戒律的师父说，只有自己的东西和没有主的东西才可以供养，否则这样的意念会入到意念会入到第八阿赖耶识上，会种下异道之因。另外心性修行上讲也讲到，首先是无主供养，没有提到有主的供养，这个都可以啊。这样的，像这样，因为我们又不是想把说这个超市的东西就我这意念的事就放到我包包里来了啊，我把超市里面的东西就放到我家里，把银行里面的钱全部放我家里，我自己的易幻在使用。现在我们是在易幻在供养，易幻的供养就是说我供养是我的思想的这一部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超市里面的东西，一方面它是属于这个食物是属于超市的，银行里面的钱这个食物是属于银行的，但是我的眼识看到这一部分是我的，我只供养的是我看到这一部分，这个是我自己的东西，这个不是他的，我没有把他这个东西拿出来然后就是归我了，没有，我只是把我看到这一部分，看到这一部分属于我自己的，所以这部分我当然可以供养了。我心里想到银行的钱，我心里面的思想这一部分是我的，我可以把这个供养，所以这个叫易幻供养嘛。所以说这个会不会犯道戒呢？我绝对不是说易道之因，因为这个道是什么意思？道的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归为我自己，是种下一个不好的因缘，但是我现在是把这个原来这个东西供养三宝了，是这样，它是一个善心做了善行，它和道没有关系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不是一种道，是这样，因为他就是说这个方面我并没有说是我就把这个超市里我冲进去把钱抢了，然后赶快抓到之前供养三宝了，是这样的，他没有这样，我只是就是说供养我看到这部分，我想到这部分，我听到这部分，这个难道是谁还说就制止你不能看不能听啊？你看到之后你就不能带走，这个眼神不能带走啊？那没有这样的规定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当然不会说有犯戒的。所以心性修行当中说，首先无主供，没说是不能无主供，首先是无主供，但是有主供仍然可以，就是有主物的供养，我们既可以真实的实物供， 啊，有能力的师傅就买下来实物供，也可以就是易换供，不管是有主无主都可以。所以易换供养它就是一种很非常的一种这个方便的，但是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它就是我们的用我们的思想去允许的部分，这个是都可以供养的，甚至也就是说在世间当中不存在的东西都可以供养。那你说你供养了一个都不存在的东西，是不是骗佛菩萨呀？那我们也不能这样想，对不对？如果我们要较真的话，那是到处是问题。但这个不是啊，这个就是说易换供养它就是有这些便利之处，不是我的也可以来就说是这个修这样一种广大的资粮。所以说穷人也可以做供养，是这样，有见解就可以，有心就可以，就是没有钱的人也可以。你看到这个银行，中国银行，你看到农行，你看到这些银行都想，哦，这里面很多钱。有些人告诉我这里面没有钱，钱不是在这儿啊，我不管，反正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这里面有钱，我就把这些都供养上三宝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想到的这部分，看到这部分，这个是供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应该不用去操心吧。如果有问题的话，上次早告诉我们了，完了你们再知道吧，你们在那个造罪业，你们这样易换供养了是不对的，上次也不会这样讲。第五十五个问题说，昨天弟子情急之下对金刚道友打了妄语，心里特别的懊恼，非常后悔，对自己感到非常的失望，他那间恍如堕入地狱一般绝望，内心如刀割一样痛苦，我感觉自己无药可救，弟子恳请堪布开示。这种就是对因因果深信不疑，我非常的随喜，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金刚道打了妄语，我就觉得是心安理得，那么如果我和你比，那我应该就说心如刀绞，我应该就说是感觉无药可救。所以说如果对金刚道有打了妄语觉得很痛苦呢，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是一个好现象，是这样的。所以说当然打妄语这个本身不好啊，打妄语不好，但我们应该忏悔，它并不是说就说是就无药可救了。如果第一时间发现了，而且要看打了什么妄语，打妄语的性质是什么啊，这个也要看。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人认识到之后马上忏悔呢，它也很容易清净，是这样啊，忏悔的越早越容易清净。这个方面呢，我就说是，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也不用过于的自责啊，反正这是一个善心啊。但是如果落入到负罪感当中，落入到这个强大的负罪感，导致于自己没办法继续修下去了，就不对了。这个佛经当中讲的很多，我们不要落入这种强大负罪感。如果就是说落入强大负罪感，让自己没办法做善行呢，这个就要对治。所以说有些地方说，在这些意趣和这种密意当中也有讲这些问题，就说是有一讲这些对治，专门对治这个负罪感严重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不是无药可救，这个是有药可救的一个标志。所以像这样的话，自己马上忏悔，那马上忏悔发愿以后呢，就对一切的金刚上师啊、金刚道友都用慈悲心啊，都用这种这个手足一样的心来对待啊，这样的话就发愿回向的就挺好的，而且这个问题本身也不是那么严重啊。像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按照上师们的一种教言的话，尽快忏悔呢，肯定会马上清净的，这个不用太过于操心。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第十六问啊，十六问呢是缘起理和大缘起因是什么关系？缘起理和大缘起因的关系呢？如果是抉择中观的话，缘起理和大缘起因是一样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不是抉择中观呢？大缘起因是抉择中观的，缘起理不一定。缘起理呢，也许是抉择世俗名言的，是这样的。但如果说这个地方的缘起理和大缘起因都是抉择中观见的，是一样的。缘起理它也是通过缘起的道理来抉择空性，大缘起因呢也是通过缘起，大的意思就是简别于其他的一种其他的金刚现因等称之为大。缘起因呢就是缘起理，理和因是一个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做统一解读的啊。如果但是呢，如果缘起理是代表不是代表大缘起因，不是抉择中观见的，有可能就是抉择的一种世俗名言啊，世俗名言一切万法都是因缘而起的，所以说不是有自性生啊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也可以说一切的万法它是没有其他作者，它都是缘起来做的。然后第十七问啊，最后一个问题啊，时间也到了。弟子的念珠有一颗有点开裂了，整串念珠是开光加持过的，这颗念珠断裂了，弟子可否拆了重新补一颗上去？补上去需要重新开光吗？这个如果断裂了，应该取下来重新补一颗新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有些地方说呢，这个念珠的完整呢，它也是还是有必要的，是这样的。如果有些念珠它已经破损了，这方面就要换新的如果一颗破损了就换一颗新的，如果大面积破损了就要重新换串念珠，是这样的。那么就补上去之后呢，暂时如果没有遇到 开光的这种因缘之前呢就可以一直用，以后呢碰到可以开光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出来重新开光，是这样的。大概今天就是这样吧，今天的时间也到了。那么下面我们就回向三根。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在就是说首先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呢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长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道友早日成佛，度化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文。娑罗帝他们迦热巴尼陀罗尼波迦南帕悉将揭迦拉俱王龙彻巴，卓比卓利卓瓦卓布拉修。